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51问下，什么是使某些罪加重，使其比其他的罪更可憎的因素？三，犯罪的性质，如果直接违反律法的明确内容，违背多条诫命，本身又包含许多其他的罪，如果不仅在心中图谋，还在言语行为上毁谤别人，而且不予赔偿，如果违背蒙恩之道、怜悯、审判、自然之光、良心责备、公开或私下劝诫、教会的劝惩、国家审判，如果违背我们的祷告、心意、允诺、许愿、立约、与神和他人的约定，并且故意、任意、随意、自夸、恶意、屡次、顽固不改，且在悔改之后固态复萌，仍然继续并欢喜作恶，这罪就更严重。第四，犯罪时间和地点，如果在主日或其他上帝的时间，或在此之前、之后，或不顾拦阻及纠正此类失败的帮助，如果在公共场所或有别人在场，使其受到刺激或玷污，这罪更加严重。好，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是不是有的罪比其他的罪更加的可憎啊？它的因素包含哪些？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犯罪的对象啊，如果它的对象不同，它的罪的轻重程度就不同。那这第三点呢，讲到的是犯罪的性质，换句话说，明知故犯，那比无知的罪更加的严重。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再犯罪的话，你明明知道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规条，你仍然去犯罪的话，或者说明明你的良心都告诉你了，这是错误的，不应当做的，但是你却执意去做的话，这样子的罪比无知的罪更加的严重。那第四点，他讲的是犯罪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安息日犯罪，所以违反安息日其中也是很严重的罪。那比如说在安息日之前不是很好的预备安息日，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之下犯公众的罪啊，不单只是得罪一个人，而是得罪许许多多的人啊，像这样子的罪会更加的严重。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三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就是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当我们甚至说很多的时候是明知故犯的时候，主啊，你仍然爱我们，主啊，你的圣灵仍然不离弃我们，主啊，你引领我们悔改，你将那无条件的恩典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一个新造的人，罪恶已经得到了赦免，圣灵必然保守。主啊，愿你赐下这属天的祝福和平安来安慰我们的心，不单只来安慰我们一颗忧伤的心，也安慰我们一颗忧愁的心。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的恩典临到你的儿女，愿你的儿女能够敬畏你、赞美你、遵守你的诫命。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 那我们知道圣餐它主要是来做什么呢？圣餐主要是来让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他为你所做的这个救恩，他如何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的。所以在领受圣餐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但我们通常的情况下，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圣餐个人化，就是说我们常常思想的是我个人的罪，究竟耶稣基督怎么赦免了我的罪，他的宝血为我而流，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所以我不用背起我的罪疚，不用看到我的不足 和这个身上的一些无法改变的缺点，我要单单的仰望主，因为他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通常思想的就是个人的啊，他如何赐给我们永生，信耶稣有永生。但实际上圣餐是耶稣基督为教会所设立的，所以呢，圣餐的意义大过我们个人的救恩。圣餐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那福音也不仅仅是关乎你个人的救恩的，耶稣基督也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救主，而是福音是关乎于万民的信息，万民大喜的信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关于上帝国度的救恩，所以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恩，我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而且我是参与到上帝的国度当中，跟上帝的国度的众百姓一同感恩。我这个赞美啊，不是我个人一个人在这里赞美，而且是世界各地所有属主的人。我们想到在这个主日啊，如果你把时区加上去的话啊，那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赞美。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整个教会，整个普世的教会都在纪念，都在这一天在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117篇、它是诗篇当中最短的诗篇，只有两节。有的人可能会这个说，哎呀，说牧师啊，你这个只有两节你该怎么讲呢？那就不用大家担心了哈，因为马丁路德已经替我们担心过了。马丁路德这样子讲，他说诗篇117篇是最短的诗篇，但绝不是最没讲头的诗篇。其表达的重要真理，我们阅读的时候感受的丰富，历久常新，无需任何装饰就能令人兴奋，无需任何修辞就能够撼动人心。如果谁听的时候没有感受的话，那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马丁路德他写了一个这个诗篇117篇的注释啊，你知道有多少页？你想想哈，这两节他注释了多少页？他注释了23页之多。所以我们今天只是透过他其中的一点来看到上帝话语的荣美。他说这个诗篇117篇呢，实际上是一个预言，诗人在这里宣告了上帝奇妙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国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诗篇写的时候啊，当时还没有显明，因为耶稣基督当时还没有临到，所以你知道他这个是说的预言。 他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赞他，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所以诗人，你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啊，主几乎极少外邦人会信主的，没有几个。但是他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赞他。所以你知道这个耶稣哈，他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是什么？他是救世主。什么叫救世主啊？就是 Savior of the world， 他是全世界的救主，是万国万民的上帝。他在这里这个万民啊，如果你到了新约里面的话，我要差你们到万国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是指差他们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这个万民呢，就是它的含义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啊，英语叫做 heathen， gentile 啊，这都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外邦人那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世人的呢？是给所有人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只对他的选民有效，但是他的福音有一个普遍性的呼召，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世界上还不分什么伊斯兰教徒啊，佛教徒啊，还不分这个中国人啊，美国人啊，或者说你的文化是什么呢？在最早的时候，诗篇写成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公元前的1000多年，公元前的600-700年，当只有犹太人相信这个弥赛亚的时候啊，这个福音的意象已经说是万民了啊。我们可以想想啊，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子的信仰？你就发现好像他没有提到这样子啊，就在春秋战国时代啊，你哪有一个信仰说要是万国万民的信仰？注意啊，这个时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时间的这个诗篇写的啊。所以你看到诗篇67篇的1-2节这样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个我们是指谁啊？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光照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好叫世界知道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上帝为什么祝福你？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注意，前面是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是我们，对不对？一个群体。后面是好叫世界知道耶稣基督的道路，万国知道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你是还是一个慕道友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有个观念，为什么要信主啊？我应该信佛教，我可以信道教啊，我甚至可以信法轮功，但是呢基督教是一个洋教。所以实际上耶稣基督首先他不是这个西洋的神。为什么不是西洋的神？耶稣基督他不是西洋的神呢？因为啊，犹太人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那就是亚当夏娃。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啊，我们的祖先，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以前也相信。那我们说后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们昨天查经的时候，那就有人问这个佛教这个道教所相信的跟基督教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位神，要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位神呢？可不是同一位神嘛。问题是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看到道教、佛教、儒教，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这些都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神，所以编造出来的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所以你怎么看这些佛教啊，这些伊斯兰教，这个道教，他不认识真正的上帝是谁。你如果说他不是共同敬拜一位神的话，也是正确的，因为他那个神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信的是一个假神，他想是想敬拜一个真正的原来我们始祖亚当夏娃所敬拜的神，但是因为他不认识，所以他捏造出来的一个假神。我们看到，所以对于大陆的朋友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那是洋教，跟我们中国人根本不相关，根本不能相信。那我问你啊，我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哈，如果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你说马列主义跟无神论是不是一种信仰啊？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对不对？它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德国，对不对？列宁主义从哪里来的？苏联。是不是洋信仰啊？那为什么你要相信呢？无神论从哪里来的？注意，无神论从来也不是从我们中国产生的，绝对不是我们老祖宗的信仰。从哪里来的？无神论就是个洋教啊，最早是从这个西方来的。所以你看到哈，为什么还能信洋教呢？哦，到了耶稣基督这里了，就说不行了。哦，那是洋教，啊，我应该相信道教。实际上是什么呀？实际上，中国人呐，什么有利信什么，对不对？什么对自己有利信什么，很实用的，很多的时候。那佛教也不是中国的宗教啊，所以为什么要相信呢？所以当然，如果万民能够赞美耶和华的，他赞美的前提就是他要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成为他的神。如果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神的话，他们必须要相信他，离弃所有的偶像。一个不信的心，他怎么能够赞美这位耶和华呢？所以你知道要赞美的话，马丁路德说，必须先听到上帝的声音，而且圣灵在他心里面感动，让他认罪悔改，好得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真正的赦免他的罪。所以我们说，万民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国呀，你们都当称颂他。它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差派， 对不对？他们没有听到，怎么认识呢？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求就是包括祷告嘛，赞美、感恩、祈求，对不对？如果没有信他，没有办法求他，没有曾听见他的话，那怎么能相信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到呢？没有奉差遣传道呢？”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说万民呐、都当赞美耶和华，那怎么赞美啊？你现在说中国人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美国人呐、你们要赞美上帝啊，怎么赞美啊？如果你不去传福音，你说怎么赞美？那别人怎么赞美？所以只有我们出去传福音了，你知道才能赞美。赞美的呼召包含了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有人蒙差遣去传福音，第二个要素，慕道的朋友要谦卑下来，聆听、相信福音。所以我要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们却要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们的职责。哎，我们看到，当我们蒙差遣的时候，你应该怎样来传福音？第一，勿要传道，对不对？就是你一定要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什么叫无论得时不得时？他说 in every season， 就是在每一个季节里面，每一个时刻里面，你都要去传福音。所以这是无论得时不得时，而且总要专心。什么叫总要专心？就是你准备好。所以你要去传福音，你得准备好。你准备好了，这样只要有机会，你就要传。传的时候要用百般的忍耐，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怎么传福音呢？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劝勉包括勉励，所以有好消息，有坏消息，有安慰，有上帝的审判跟刑罚，对不对？不是只是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因为时候要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他说呀，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你要预计着人一定会厌烦你的道理的。为什么要让你忍耐呢？就是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很大程度上很可能他是会厌烦你的道理的，他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为什么厌烦呢？因为他要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他可能去聆听别的师傅，他也可能自己想做师傅，自己很骄傲。你给他传福音，他实际上他想教导你，对不对？他想说我的比你强，你给我传福音。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话语。这荒谬的话语就是错误的、虚空的话语。他说是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预计什么呀？你是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你不要想着啊，我去传他就相信。当然传福音是欣喜的， 但是你要预计着啊，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是他不断的拒绝你，拒绝你，拒绝你，你仍然是无条件的，不离不弃的，不要放过他。所以不要放过那拒绝你的人。所以你们却要谨慎，凡事忍受苦难，传福音呢，会受苦的，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你看这个传福音是一种职分啊，所以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先知，所以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就蒙差遣了，你在万国当中来做祭司，让世界与上帝和好，你在万国当中做先知，宣告上帝的话语，你在万国当中做君王。什么叫做君王啊？君王是征服的，用来征服的。所以你去传福音呢，你是在征服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首先征服了我们，我们被征服了以后，我们要出去做他的精兵，来征服万国万民。所以在这些事上一定要专心。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哈，我们看到有个听福音的，所以两个哈，必须有两个哈。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你是需要打开你的心来聆听上帝的呼召，你就会体会到哈，当你真正听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啊，我们生活有许多的不完美，罪的后果绝对是负面的啊，都是不好的，当然最终它所引致的是灭亡。但你要知道，上帝已经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而他呀，在十字架上他为你而死，他承担了你过去的这些罪。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不用背着罪疚。罪疚，什么叫做罪疚啊？你就说，哎呀，都怪我呀，这都怪我，这就叫做罪疚。我当时怎么能这样子做呢？那世界上还真有卖后悔药的，你看是不是？真的是有后悔药，因为耶稣基督他担当了你的罪，他赦免了你的罪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跟过去的你不再一样，你在上帝的眼中啊，你知道哈，你是毫无瑕疵，无可指责，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没有人能再把这个罪的重担再加在你的身上，没有人再说看都是你的错。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来看你的，所以他看你的时候特别喜欢你。你虽然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但是上帝已经饶恕了你。所以你知道，如果上帝饶恕你，你为什么不能饶恕自己呢？换句话说，如果上帝已经赦免了你，你为什么还要抓住自己不放呢？如果上帝已经看中了你，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呢？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是需要认罪悔改的，但是却不是背负自己的罪债的。所以如果你还在慕道，即使是我们信主的哈，你不要抓住自己的罪不放， 你需要意识到对自己的罪敏感，但你不要抓住自己的罪，让那个罪一天到晚压在你的心头，让你非常的沉重。压在你的心头的结果是什么呀？就是你觉得耶稣他没有背负你的罪债啊。所以做基督徒要喜乐，要轻松，要自由。当我们一天到晚觉得很沉重的时候，如果你的信仰让你很沉重的时候，你知道你还没有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但是换过头来啊，不是让我们不意识到的自己的罪，不是让我们不为罪忧伤，而是不是让你抓住自己的罪不放，或者说也不是让你抓住别人的罪不放。因为耶稣基督都赦免他了，你为什么不赦免他？你为什么还要抓住别人的罪不放？法利赛人，对不对？所以上帝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留在我们的本相当中，或者说认为我们的本相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是说你的本相是很大的了，问题很大呀，问题很严重啊，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所以我们都借着信心，因着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赞美神，你过一个赞美的人生。所以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是要为自己的罪忧伤，应当自己省察，对不对？这个什么叫做省察？就是意识到我们在过去一周或者一个月得罪神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不要抓住自己的罪不放，而是要抓着耶稣基督的，在领圣餐的时候，当你领之前默想自己的罪，我又跟自己的太太争吵了，我又看不该看的东西了，我又说不该说的话了。但是当你拿起那个杯，耶稣基督他为我这些罪已经死了，当你喝下去的时候，你说他已经洁净我了，我感谢神，现在啊，他这么爱我，我要为他而活，我要赞美他。所以这是我们该如何领受圣餐的。领受圣餐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一直沉重的过程，你领受出来的时候，你应该轻轻松松的出去，而不是沉甸甸的出去。你每逢安息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要带着沉重的重担来到教会，你出去教会的时候，你说哎呀，太阳如此的光明，空气如此的清新，我是如此的轻松，我要为他而活，因为上帝如此的爱我。这才叫万民呐、啊！你们应当来赞美耶和华，你们都当来称赞他。你知道犹太人还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关于赞美神、感谢神哈。犹太人他这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你啊，你是外邦人呐、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你要先成为犹太人，你才能赞美耶和华。所以你看到圣经当中，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就说，你要先受割礼啊，这个要不要受割礼呢？当时起了很大的纷争，就是因为他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赞美耶和华。要来到耶路撒冷来赞美耶和华才行， 但是我们知道，你知道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啊？你看马拉基书怎么说哈？他说，当以色列人呢献上污秽的供物的时候，马拉基先知说1章的第11节哈，他这样说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所以换句话说，你不用成为犹太人，就能赞美耶和华。你要赞美耶和华呀，中国人不用成为洋人，不用成为美国人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方式，以你的本相来赞美耶和华，绝不把过重的重担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你知道，美国人，美国教会有美国教会的敬拜方式，我们中国教会有中国教会的敬拜方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你看到耶稣差遣的时候，他不是说万民呐，来到耶路撒冷，他是说呀，使徒们呐，基督徒们呐，你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以后，他在他的文化当中，他的样式当中，他来赞美耶和华。所以基督徒啊，要入乡随俗。你知道，你要是去到伊斯兰的国家呀，你要是做宣教士啊，你就要知道这一点。你要入乡随俗，你去到那里不是传一个洋教给他的，除了圣经之上的要求之外，不去要求其他的。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各种各样不同的要求，对不对？就是除了耶稣基督的这个问题之以后呢，还要要求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这个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要求，成为基督徒了不能抽烟。所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到了神学院，我看到我的同学在抽雪茄。你知道这个著名的神学家他们都抽雪茄的哈，我就说啊，我说他怎么搞的？他怎么是抽烟呢？你看到这个，有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些荷兰的宣教士来到这个中国哈，在他们以前的教会当中，这个洗礼跟圣餐是不能放在一块儿的。但在中国教会里面，洗礼跟圣餐怎么样啊？他洗完礼他就领圣餐，对不对？但他在他们那个教会传统里面，他们洗礼圣餐分开的。所以我们信主啊，不需要跟从他那个。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敬拜方式，对不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祷告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这个上面人祷告，下面说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很热闹。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用这样的敬拜方式，并不是说你祷告说阿门了就不行，而且这也符合圣经啊。圣经上说，你如果不知道他说什么，你怎么能说阿门呢？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的，不把除了福音以外额外的负担加在其他的教会和个人的身上。所以 圣经是不违背文化的，只要那个文化不违背圣经。好，那圣经是不会违背文化的，只要那个文化不违背圣经。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文化唱我们华人的赞美诗，用我们华人熟悉的音乐来赞美上帝。所以当我们说万民啊都当来赞美他的时候，这是什么呀？各种各样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将来在天堂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合一的敬拜，却不是一个单调的敬拜，对不对？它是一个荣美的万国万民的敬拜。所以当我们称赞耶和华的时候，是代表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你知道这个万民是什么民？它不是指所有人，所以它这里有普遍的呼召，福音给所有人的，但是只对上帝的选民有效，上帝拣选的。所以有普遍的呼召，有有效的呼召，来到上帝面前的一定是蒙上帝呼召，被圣灵重生，破除偶像，单单的归向主的。所以你看到哈，这个大使命当中就清清楚楚的讲到这两种呼召。他在这里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只给选民，是给万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听，这是普遍的呼召，对不对？第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什么？有效的呼召，就是上帝的选民，就是只在相信的人身上，上帝的救恩是有效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所有的人都说，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你不用去告诉他说，哎呀，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为你而死啊，你要相信，我们要先搞清楚你是不是上帝的选民。你看到有这样子传福音的吗？圣经里面可没有这样子传福音哈，圣经里面叫所有人都悔改，叫做普遍的呼召。但是当他悔改以后，他相信以后怎么样啊？你就可以说，上帝真的是拣选了你。你知道在你没有相信以前，上帝已经拣选了你。这叫做什么呀？让他知道有效的呼召，他更加的感恩，他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他自己的信、自己的自由意志为中心，他以上帝对他的拣选、上帝的主权、上帝重生他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说拣选是基督徒家里的，耶稣基督家里的秘密。因为啊，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这个，当他相信以后，你也要告诉他，你一定要告诉他上帝拣选了他。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他活出上帝荣美的形象，你一定要告诉他，我就知道上帝真的是拣选了你。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他在信仰当中你看到他的挣扎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你不用惧怕，因为上帝拣选你，上帝会处理一切。这就是我们怎么样使用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看，不是所有人，而只是一小部分人，和整个世界相比，上帝的国度是小的，和整个世界相比，上帝的国度又是大的。上帝的国度是伟大的，但是它的范畴是小的。因为圣经上说，你们要进窄门， 你走的是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我们哈，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个慕道友的话，你知道世界上的这个想法绝对跟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你要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跟世界不一样。因为我们要进窄门，只有有效恩召的以真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人呢，他才能敬拜上帝。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因为啊，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一个人能赞美耶和华是因为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耶和华的慈爱，第二个要素是耶和华的诚实。换句话说，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就是耶和华向我们所施的怜悯。只有耶和华怜悯你了，你才能赞美耶和华。所以慈爱是当我们与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对人的这个感情是在我们与耶和华的约当中的。你知道当耶和华他设立了，上帝设立了律法，对不对？我们按照道理，按照公义的原则，你只有完全遵守了，你才能够蒙福。所以我们没有忠诚的在上帝的约当中，按照上帝公义的原则，我们就在审判之下。怜悯呢，就是在这律法以外，我们没有忠诚，上帝却是信实的，所以他怜悯你，他给你慈爱，而这个慈爱是永恒的。所以上帝对你的救恩永远不会失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说的。马可罗马书的8:38-39，这里说，所以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这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你看到哈，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耶稣基督的爱，他是确定的、确保的，他深信的一定是个真理，对不对？保罗在那里，因为我深信，因为保罗他深深的相信，他不可能相信的是个假的吧？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是什么事项？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不能让你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它包括什么？包括你的软弱，你的不信，你的悖逆，你的不敬虔，你所遇到的艰难，你的骄傲，都不能让你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那你说这是什么？这叫做一旦得救，不是一次得救啊。常常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你一旦是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以后，你的救恩永不失落。当然，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我们狂妄、悖逆、说谎、趋炎附势，但是耶稣基督仍爱你。这个慈爱，它的英文叫做Loving kindness， 包括两个词，对不对？两个词跟一个是 loving， 一个是 kind， 爱就是无条件的爱。kind 是什么？对人好叫做 kind， 对不对？就是良善。所以无论你是怎么样，上帝都对你好，上帝都以他的良善待你，他无条件的爱你，这就是我们赞美耶和华的原因。所以你赞美的时候，我们想万民是如何赞美的，一方面说哎呀我真是不配啊，一方面说你仍然爱我主，我赞美你，对我这么好， God is good， 我赞美你。那第二个要素是耶和华的诚实，诚实当然也是在恩约当中的哈。它的本意是什么哈？诚实的本意就是一种确据。所以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什么？这是对，这是人的信，对不对？人的信是没有看见，你有个确据。那诚实就是耶和华的上帝的信实，他这个本意很有意思啊。他的本意是当父母把这个无助的婴孩抱在怀抱里面的时候，这叫做诚实。他那个词根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耶和华的诚实就是他把你这个无助的婴孩抱在怀里面，你说你该是什么个感受呢？你说婴孩他在妈妈的怀抱里面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他在别人的怀抱里面怎么样啊？马上就会哭的，但是你一放在妈妈的怀抱里面怎么样？哭声马上止住。为什么？因为妈妈是最爱他的，是最信实的，妈妈一定会保护他的，这就是诚实。这婴孩要感到一种 certainty， 确定。所以耶和华他对你的爱是确实的，申命记七章九节这样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就是诚实的神，他爱你，向你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他保守你直到千代，换句话说，到永永远远，他的膀臂是确实的，所以他一定不会丢弃你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因着上帝所赐下的慈爱来赞美耶和华。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点哈，这些经文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他这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这样子，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国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为什么万国要赞美耶和华呢？因为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犹太人。因为上帝向犹太人施慈爱，注意，不是外邦人。因为上帝向犹太人施慈爱，所以万民都当赞美耶和华。你说这是什么含义？上帝向我施慈爱，你要赞美耶和华。哦，这是很难以理解啊。这个它的含义就是，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以色列你知道什么？以色列是山上的城，以色列是什么呀？金灯台。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我们的教会啊，是山上的城， 是金灯台，那你是很宝贵的。换句话说，全世界都看着你呢，所以你出去哈，你到工作当中，你是山上的城，你是金灯台，周围的人都看着你呢。所以耶和华恩待你，你要让人看到耶和华恩待你，耶和华祝福你，你要让人看到耶和华祝福你。这个的时候哈，你周围的人就会赞美耶和华。所以你出去千万不要让人看见你就说他还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就不信了。你出去让人看见说，看见你就说呀，你这个样子啊，我也想做基督徒，我也想相信耶稣，你们的耶稣是怎么样的。虽然我们带着愧疚，但是不用背负这个愧疚，你可以自由的出去，重新每一天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再活一遍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祝福，你就是我们的救恩。主啊，让我们来赞美你，让别人因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万民啊，我们都来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救恩必然成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